何处是儿家啊，还有借题发挥，还有我的孩子沈殿，啊，二四六还有两个啊，还有两个叫什么题目？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嗯，三代秦南荒前，何处是儿家？借题发挥，还有一个是我的孩子们，来怎么让我们一起来？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是读书的啊，另外还有两个啊，另外还有两个，我一时想不起来，我是知道那个题，那个影片叫什么题目，我一下记不住了，啊，我找找看，现在没有人来，我就暂时不上课，有一个人来就可以开始上讲讲课。当然不是啊，我想您呢是暂时不要录音啊啊，一个是谁来点灯，还有个教子有方，对对，谁来点灯，教子有方啊，啊，请问杨先生，你看了这几个题目，你最想看的是哪一个影片呢？依据题目来讲的话，你最想的是哪一个题目啊？能不能让我知道一下，我做一个问卷。你看到了吗？您在忙是吧？你不在是吧？啊，你这八个影片，你以你来讲，你最想先看的是哪一个影片？大概你离开了，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录音了呢？啊，哦，那好，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开始来谈一谈今天的读书会的这个，我们来谈的是中国的女作家啊，就是热门的女作家叫做池莉啊，池莉，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她的作品啊，池莉呢她是 她是一个女作家啊，算是很年比较年轻的啊。那么她是第九届全国人大的代表啊，她是中国写作协会全委会的委员啊。她是武汉市啊，她是应该是湖北人啊，湖北武汉市文学院的院长啊。这个现在居住在武汉啊，主要的作品呢有《慈利文集》七卷啊，一共有七卷啊。那么长篇小说《来来往往》啊，《小姐您早》等啊，其作品多次呢获得全国的文学奖，并翻译成很多国家的文字，在国内外呢读者中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啊。且他最新的力作啊，现在最新的力作是《生活秀》，就将拍成电影啊，在全国来播映啊。那么这个《生活秀》这一篇呢，那正好呢，我正在看啊，正在看他这个《生活秀》。那么我给大家也看一下他的这本我在北京买的这本书叫《慈利精品选集》啊，他有很多本书啊，那么我也买了好几本啊，但是呢我现在目前我手边就这一本叫《慈利精品选集》啊，《慈利的精品选集》，他这里收录了他一共有六篇小说啊。第一篇叫《生活秀》啊，第二篇叫做《云破处》啊，第三篇是《小姐您早》，第四篇是《来来往往》，第五篇《你以为你是谁呀》啊，那么第六篇怎么爱你也不够啊，那么这六篇小说啊，当然我觉得我是看了第一篇《生活秀》啊，那么我觉得他慈利呢的确是原来我没有看他的作品之前呢，我就觉得我是听说，而且我跟他见过面啊，也跟他认识，甚至于他到过我家里来住在我家一个礼拜啊。那么我认识了这一位真的在国内的啊，这个一个算是比较热门一点的作家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呢，我还对他原来他来我家之前，我对他完全陌生的啊，所以呢，我也没有时间，也来不及看他的作品。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呢，他送了我一两本书啊，可是呢，我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没有去仔细的去看。那么但是我心里在怀疑啊，为什么他会这么受欢迎呢？啊，而且他有很多也拍电影啊，拍成连续剧啊，据我所知也都非常受欢迎的。那么我首先呢，我是对他的这个人非常的喜欢啊，他很有一个文化的素养的感觉，他不大讲话啊，表情呢也非常的沉着啊，也不是那种很开朗很活泼型的那个作家啊，他很沉默啊，那么但是呢人非常的中肯啊，非常中肯啊，我们跟他相处一个礼拜啊，觉得呢他真是很客气啊，对人呢也很不是那么亲切，但是呢他非常的尊重对方啊，彼此的大家都是相处的很愉快啊。那么他这个当初呢是跟北京的一位刘玉秋一起啊，一起来访问这个到我们加拿大温哥华来访问啊。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家的房子还算可以，有多一间出来呢可以让他们来住啊，所以就叫招待他们两位来啊。那刘玉秋是做教育评论的啊，就是不是写作评论的啊，算是也很不错的一个学者。 那他是作家，那我是完全对他陌生啊，我本来完全对他陌生。那么那因为这一次呢，我想到他在国内越来越有名了啊，那么所以他也写了不少东西，所以呢，我想我们来讨论讨论他的作品啊。今天很遗憾呢，我们来的人并不很多啊。那么但是呢，我想这个总是可以点一份热情啊，撒一份热情在这个网上呢，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勾引起大家的一个好奇心啊，让大家呢也愿意去买他一两本书来看一看啊，那我想也是很有意思啊。那么我首先呢，我看到他，事实上这最早的时候看到他一本他写的，他当年跟他先生结婚以后生孩子的那一段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啊，非常无奈的啊。那么我看过了以后呢，对他稍微有一点点的了解啊，但是呢像他这个在这本书啊《精品选集》里面呢，他有一个自序啊，我觉得他也非常的有意思啊。他写的我觉得好像就看到他的人那样啊啊。那么我把他的自序呢稍微说稍微念一段好了啊。这个我想也许可以知道他的一点点啊，来引起大家的兴趣啊。他说他原来啊，他是15岁的我呢，这个他就开始可以说是在这进入一个幻想跟激情的这个时候啊，是一个那个15岁的时候呢，也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时期，说是一个没有文学的时代啊。那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那是尾声。他说，然而尾声已然是革命，空气已然紧张啊，在全社会轰轰烈烈进行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啊。他说他15岁的我呢，处境没有丝毫的改善，所面对的呢，仍旧是歧视、孤立啊，批判和唾骂啊，我不怎么言语的啊，不怎么说笑的啊，不怎么逗闹的啊，的确啊，这个我证明了，我觉得她是这么一个非常庄重的一个女孩子啊，是一个再服不过的学生，当初就是啊，但是然而呢，我其实不是一个很顺服的孩子。认为他是我没有真正的顺服，也没有公开反抗，原因是因为我深深的热爱了文学啊。这个我觉得这他为什么成为一个作家呢这一段话呢，可以给我们得到很多的启示啊。他说，我有阅读跟写作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啊，我的内心深处有火焰在燃烧，我是地壳下面的岩浆啊，这没有露到外面来啊。那个时候呢，我几乎每天夜晚都要写诗啊，要一个人啊躲在蚊帐里面，他躲在蚊帐里面用手电筒来照明啊，写那种近乎与妄言什么沾语的诗歌啊，我用黑夜的诗句啊来无畏白天的受难啊。我想这个呢，很多人如果有经过这个历程呢，一定能体会到他的那种当时的那种感觉啊。他说那个时候呢，我的诗歌呢，谁写呢，谁读呢，谁马上就撕毁掉，那是只能给我自己的诗歌，绝对不能够被任何人发现的啊。那个时候的写作呢，不跟外界的一切发生任何的关系联系啊，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更谈不上名利的得失了啊。那 个时候大陆的文学坍塌了啊，作家这个职业几乎消失了，文学书籍和刊物这个刊物呢万马齐喑，我的热爱完全是浮在自己的空中，没有丝毫的现实基础。文学之于我呢，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虚构的幻觉啊。他说我的写作高度的个人和隐秘，只为了我自己啊，只为我的生命能够一天天的持续下去啊。啊，那个时候呢，文学什么都不是啊，啊，只是我的一根救命的稻草啊，只是我一根的救命的稻草啊。那么我记得呢，我在深夜写下的这个狂热的诗句呢，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的微笑，我的梦呓，只为了燃烧文学啊。他说在那漫长的饱受苦涩辛酸的少年时代，我为自己建筑了一个很宁静的纯净的真诚的文学世界啊，他认为这个那个是这样子的。他若干年之后呢，想起了往事呢，又害怕又惊奇啊，原来呢我是把自己寄放在一个子虚乌有的这个精神世界里活过来的啊，一个幻觉死守着它就可以活人了啊，就可以使一个孩子不顾一切无视一切半醒半梦迷迷沉沉的活过来啊。文学对于我呢大概也算是一种宗教了，他认为是这样啊。没有想到呢后来的岁月居然也有了一个反正的过程，一切都在渐渐的展开，一切都在渐渐的恢复，受歧视渐渐不再是我的主题了，文学呢很具体的出现了啊，书店里有了各种文学的作品，文学杂志在飞快的创刊，作家们从劳动改造的农场回到了城里，作家协会再一次开张大吉啊，我背起书包啊，追逐着这一些著名的老作家的文学讲座，我订阅了许多的文学的杂志啊，报纸上面都开辟了文学的副刊，那广播节目里面呢文学的话题啊，一天呢要谈好几次呢，我周围的朋友们呢组织了文学社和诗社，他们的作品开始呢建筑于各种报纸杂志了我根本呢就来不及多想，一下子就被卷进了文学的热潮之中。在这个医学院啊，他是学医的啊，读书的时候呢，我的一首诗一首诗歌偶然获得了发现这似乎就让我的手呢直接碰触到了文学的巨壁啊，以至于呢我一直身在这个曹营心在汉曹营心在汉，最终呢还是导致于我放弃了医生的职业啊。他是学医的，居然把医生的职业放弃来搞文学啊，又去中文系来读书啊，这个婉言的向着文学在靠近，只为了燃烧的诗句啊，当年年轻时候的少年时代的燃烧的诗句变成了现实的行动啊，有了现实的行动之后呢，诗句便失去了它原本的空灵啊，这句幼稚的诗歌呢从此呢不再浮现了啊，写作呢成为了我的公开的热爱啊，公开的追求和公开的劳作，就这么嘛我呢一路走过来啊，变为专业的作家，我加入了各级的作家的协会我不断的写作，不断的出版，不断的获奖，不断的听到褒贬，不断的被邀请参加各种文学笔会，也不断的参加文学界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国内的国外的，还不断认识许多的作家，也包括国内的国外的，我进入了一种叫做文学的程序，不由自主的呢被这种程序呢支配着，一晃呢就过了好多年 那么他说，感谢这种命运啊，我得到了我梦寐以求的职业，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哈。然而呢，在近年的某一个清晨啊，我从这个睡梦中醒来啊，那肢体还不能够动啊动弹呢、啊，脑子里面就突然浮现出我少年时代那句诗歌啊，只为你燃烧，只为你燃烧。天色很早，四周很寂静啊，窗帘还没有褪尽晚夜色啊，那个遥远从前的诗句呢，从哪里来的呢？我久远的年轻的诗句，只为你燃烧，这个诗句怎么有一点当头棒喝的意味呢？我不能拒绝自己对自己的叩问跟震撼，一埋头呢，竟然在文学界呢混了十几年了。我早就不怎么写诗了，或者说我几乎没有携带我的诗歌走向文学文坛。我操练的主要是小说，我把小说的写作当做了一种郑重其事的事业啊。写到现在呢，是不是也应该清理清理自己写作的碎片的呢？我想啊，我的诗句特意从少年时代追赶过来，不就是为了提醒我是应该清理清理碎片的吗？啊，自从文学非常具体的重现江湖以来呢，仿佛总是有一根魔棒在这个搅动啊，所以呢，文学的表层呢总是充满着这个泡沫啊。我是在一个狂热的时期进入文坛的，从那个时期开始呢，多种的流派、各种的旗帜、各种的花招、各种的主义在文学界层出不穷。他们一旦出现，就一定会很起劲的造势哈、啊，一定要追造成极定的语言事实啊，强迫读者接受。于是呢，就有各种便于分析和归纳作品的应运而生。这些作品要怎么披着一身破来的色彩？就是破来品的色彩啊，要么披着一身理性的色彩，要么就很古典，要么就很现代，要么就很博爱，要么很自我。总之呢，都免不了急躁和表浅哈 表现得很肤浅。文学界呢，总是热热闹闹的啊，抬举谁呀？非抬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不可。啊，贬低谁的时候呢，必然也非狗血淋头不可。原来呢，我以为作家是完全个体和独立的劳动者啊，不料呢并不尽然的，还是有热衷于这个帮派私党的。一旦呢热衷于这个帮派私党呢，写作和说话的这种情感角度呢就偏激和这个狭隘起来了。当然呢，作家不是圣人，这我是知道的。有一个英国人叫做保罗·约翰森的啊，最近写了一本叫做《知识分子》啊，被其揭露了这个和批判者大多是世界上的著名的作家啊。我呢倒是以为呢搞揭露和批判作家的隐私没有什么意思，谁都有不愿意为外人所知的个人的隐私，只要无害于社会就行了。并且作家惯于撒谎并不是什么致命的缺陷，写小说本身就是撒谎啊，撒不出好谎来的人呢、啊、恐怕也很难写出好的小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呢，我们有一些偏激与狭隘的作家，甚至有一些被树立为楷模的作家，我们实质上缺乏了对文学的真情实感啊，没有踏踏实实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啊。那么他们对社会呢，对读者呢要求的很多，他们更注重呢名利的获得，他们获得名利的手段呢不是小说本身，而是思想暴力和语言这个霸权。 这些作家说起来的话来呢，好为人师啊，斩钉截铁呢，成了居高临下，句句是真理，用一种貌似庄严啊、欲思辨的文字啊、谋求意识形态的极端的权力啊，排斥小说艺术的多元形式，来轻视和贬低小说本身的生活性、尝试性、多元性、观赏性、娱乐性，总是把文学空气呢搞得很紧张。那中国大陆的文学呢，被冷落的时候是那么的萧瑟啊。火热起来呢，却又大重视语言权利，大太标榜旧式哲学啊，太迷恋于将真理强加于人啊，状况如此呢，而我们还在一味的责怪读者对我们的小说敬而远之啊。他的确是有很多的感触啊，我想、这些感触呢，应该是属于比较非常真诚的啊，来表述啊。尽管我们的小说觉得不啊、小说得不到读者的认可，文学界呢却依然是热热闹闹的啊。在中国大陆呢，经济体制改革的诱导和暗示之下呢，文学界盛行着炒作、包装啊、宣传之风，在旅游胜地召开作品讨论会啊，发红包召开作品讨论会，可疑的文学大奖，可疑的各种访谈，到处是寂寞的声音在吆喝别人注意自己的寂寞。这就是当年的文学现实，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我无意欲批评它，只是我终于明白，现实中的文学不是我15岁的文学了，文学的现实不可能是我15岁的文学幻境，文学现实也许是这么的复杂，这么的浑浊，这么的鱼龙混杂啊，不可避免的这个拖着中国政治形态的阴影和中国封建文化的阴影啊。那么尤其呢，在中国的变革时期呢，要经过血腥跟肮脏的成本累积阶段，这个阶段的文学必定也会带着母体的烦躁与怪异，不可能随着我个人的意愿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可是难道我自己就不能够回去吗？只为你燃烧我久违的年轻的诗句啊，它的重现是有意义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我以为它是可笑的、幼稚，它会使我觉得脸红。可是现在呢，我年轻幼稚的诗句一再的出现，一再的撞击着我，那封尘已久的这个虚幻的文学世界呢，经常的如海市蜃楼般的挂在我的窗前。我三省吾身呢，知道自己还是可以回去的。所谓回去，就回到他当年青少年时期写那个非常真实又自我欣赏的那些诗歌的那种情境啊，回到那个情绪。因为我并没有从我那15岁的文学世界里出走啊，许多庸俗的热闹是没有我的。有些热闹里面有我啊，上帝知道，那是不是我的故意啊？那我也是有虚荣的，但是我希望他无伤大雅。如果他来得太过分，我希望自己懂得放弃。我要回到从前那纯净的文学世界里，安安静静的、结结实实的写我的小说。我曾经拥有过那么一个隐秘的世界，它是我最初的家园，也就是我最后的家园。1998年的年底呢，我跟一群作家去访问台湾啊，他也到过台湾。后来有一个作家朋友呢，在写我的印象记的时候说，池莉像一只猫，总在长远的旅行车里面睡觉。其实呢，我没有睡觉，我一向无法在任何交通工具里入眠。但是朋友说的对，我很像一只 这个懒猫，总是闭着眼睛。现在我坦白，那是我已经回去了。回到了我15岁的那个文学世界里。我不想参与谈话，特别是有喋喋不休的记者在场的谈话。我完全能够回去，我真的愿意只为你燃烧。这个你啊，我只为你燃烧，这你就是他的文学15岁的文学境界啊。我真的愿意固守在宁静的感觉里啊，来隔绝外界的纷扰，任由本能支配，全神贯注地写小说，然后呢让我的读者与我共同分享我的作品。这就是我从少年时代就向往的生活。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这是我现在的生活经验。凡是自傲者，必然被贬谪，凡是自谦者，必被高举。这是哪里的一句话呢？好，那么这是他的序啊，我还是把它念了啊。我觉得从这里呢，可以了解到这个池莉这个人啊，跟一般的作家可能是有点不一样啊。当然每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啊，都是非常动人的故事。那池莉呢，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末期的时代啊，他开始呢写作了，但是写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自闭的啊，就是躲在这个蚊帐里面啊，被窝里面用手电筒来写诗啊，写了诗呢自己读完了就把它撕掉啊，不能拿给别人看的啊。那么他在呢，他非常的享受他的这个情境啊，一直到现在呢，他内心渴望啊，因为他成名以后那许多繁杂跟人世间的复杂的事情啊，促使着他没有办法定下心来好好的写作啊，那他很向往他青少年时代的那一段日子啊。那我觉得他写的非常的真实啊，而且感人啊。那所以呢，我他的自序来分享给大家。另外呢，他的生活秀啊，他的生活秀呢，我觉得也很特别，但是我没有把它看完啊。但是他写的生活秀，原来他写的是有一条街啊，就是他们从小生长的地方啊，是个这是在湖北啊，大概是武汉的一个别离武汉闹区比较远一点的一个小巷子里啊，也算是一个小路啊。小路上呢，后来就变成了是他们在那他们从小在那边长大的地方啊。他这一家人主要是讲这一家人的情形啊。那么在为了生活呢，他们这条街呢就变成了一个夜市啊，等于是个夜市场一样的啊，非常的到了晚上就非常的热闹，有许多的小吃啊，或者是很多人会坐飞机，甚至于说坐车子啊，开车过来啊，在那里吃东西啊，他感觉那样子的一个好像是赶集一样的那种一种。我们过去我们在过去呢，很多像北京啊，有很多地方呢都有这样子的专门给供人去那边消遣啊，打发日子，又能够吃东西，又能买东西啊，非常热闹的拥挤的地方啊。那么他就是来叙述那一条街上的的情形之外呢，那么还有他跟他的弟弟，他是长女啊，他的弟弟啊，他的妹妹啊之间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不同啊，我觉得他写的非常细腻啊。那么从看着这个生活秀呢，让我感受到为什么大家那么喜爱他的作品啊，几乎 中国大陆的人，你问实力呢，大部分都知道啊，大部分都知道。那么，也喜欢啊，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啊。那么有人说他写的非常生活化啊，那我也不知道生活化在哪里啊。那么看着这个生活秀，那么让我深深感受到，他要写这么一条街，当然他不一定。他就是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啊，所以一个作家呢，他必须要把这个把他所要写的东西呢，要做一个非常详尽的观察啊，还要去做一些推理啊，还有一些就是调查他们不同的情形啊，不同的在那个街上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或什么，所以他写的非常细啊，非常细啊。那我想在这里呢，想也给大家来示范一下他来形容的地方啊，我想他这里写的非常的啊，我看一下啊，我想他来形容这个街啊，我想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我再看啊，我想从这里跟大家来念一念好了啊。他说现在的吉庆街，他叫做吉庆街啊，因为他讲的这些街呢，就让我联想到在台湾啊，我们像他这样子的街非常多啊，夜市的街啊，像我们叫做延吉街啊，有个叫延吉街，他这是吉庆街啊，有点类似啊，是非常的热闹，到了晚上什么吃的都有啊，那么很多人都等于是晚上都不睡觉一样的，都到那边去吃东西啊，那么热闹也非凡啊，让的这个方呢，警察如何来取缔都没有办法啊，都还是仍旧那么热闹。那么现在呢，他说现在的吉庆街呢，一街全做大排档小生意，大排档的小生意啊，除了每夜努力挣一把油腻腻的钞票之外呢，免不了喜欢议论吉庆街的家长里短啊，典故传说。对于那些蛰伏在繁华闹市这个披折里的小街啊，家长里短，典故传说就是他们的历史。居民们的口口相传呢，就是他们的博物馆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在吉庆街的口头博物馆里面呢，来家的故事呢是最古老的故事之一啊。所谓来家，就是这个女主角啊，这个来哈哈，她叫做来双阳啊，来双阳啊，来双阳啊，就是她这边的，她是一个算是的故事，是最古老的故事之一啊，就是来双阳这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发展的故事呢，算是比较古老的故事之一啊。那么吉庆街呢，原本是汉口啊，他说是汉口啊闹市区啊华灯阴影处的一条背街啊，一条背街，最初呢是在老汉口大智门城门之外大智门的城门之外，是云集的贩夫走卒啊，都是做小买卖的个体户的啊，荟萃城乡热闹的地方啊。上一个世纪初呢，老汉口是清朝改革开放的特区啊，城市规模呢扩展极快啊，吉庆街呢就被纳入城市了。那个时候呢，正搞洋务的运动，西风的盛行，城市中心的民居不再是传统的样式，而是顺着街道两边长长一溜走过去，是面对面的连楼的楼房了。每一间楼房都有雕花栏杆 栏杆的阳台啊，每扇窗户呢眉毛上都架设了条纹布的遮阳棚啊，家家户户的墙壁呢都连接着，两边的人家说话都不敢大声的。妙龄的姑娘洗过澡呢，来到阳台上来梳头发，好看的就像一幅西洋的油画。啊，来双阳他们姓来啊，都很特别，来的来啊，来双阳呢的祖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赶时髦，在吉庆街买了六间房子啊。啊，这个就是这六间房子后来就本身的这里面的故事的一个主题啊。来双阳的祖父呢不能算是有身世的人啊，他是吉庆街附近一栋天茶馆的半个老板，跑堂的出身，勤劳致富了，最多算个比较有钱的人。真正有身世的人呢、啊、真正有钱的人啊，不久还是搬走了。花园洋房豪宅大院的价值和魅力都是水永恒的，公寓毕竟是公寓，何况呢像吉庆街这种老早的不成熟的土洋参半的公寓，最终呢居住下来的还是普通的市民。当房子开始老化和年久失修的时候呢，居民的成分便日益的低下了。贩夫走卒呢中的佼佼者呢也可以买下一间两间的旧房子啊。那个过时的名妓呢，年老色衰的舞女呢，给小报写花边新闻的潦倒的文人呢，逃婚出来沦落为暗娼的良家妇女，也都纷纷的租这里的房子住进来了啊。小街的日常生活里充斥着争吵、呻吟、哭诉和谩骂，还有廉价的胭脂和一团团的废弃的稿纸。这样的小街是没有什么大的出息的，只不过从中呢活出来的人生命力特别强健罢了啊。他写得非常真实啊。来双阳呢就是吉庆街一个典型的例子啊。来双阳15岁就丧失了母亲，16岁呢就被江南开关厂来开除。那是因为他在上班呢第一天遇上了仓库的停电，他学着老工人的做法用蜡烛来照明，但是人家老工人的蜡烛多少年都没有出什么问题，来双阳的蜡烛一点燃啊便引发了仓库的火灾。来双阳使国家和人民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本来是要判刑的，结果工厂看年幼无知，又看他拼命批判自己跪在地上哀求，便只是给了他一个处分除名。在计划经济时代，除名对于个人呢几乎是绝境的，顶着除名的处分的人呢不可能再有单位来接受他，没有了再就业的机会和权利，几乎就等于社会的渣子啊。来双爱是他的妹妹啊，来双爱的父亲来崇德，一个老实巴交的教堂的义工，实在不能面对来双阳。来双阳和来双酒啊，这是三张要吃饭的嘴巴，他就再婚了。一天夜里他独自搬到了寡妇这个范虎芳的家里啊，逃离了吉庆街。那个时候呢，来双爱呢刚读小学，来双九呢还是一个嗷嗷待的幼儿，于是呢在一个饥寒交迫的日子里呢，来双阳大胆的把自己家的一只小煤球炉子拎到了门口的人行道上。来双阳在小煤球炉子上面呢就架起了一只小铁锅子，开始出售油炸臭干了，就是油炸臭豆腐啊。来双阳的油炸 杆子呢是自己定的价格，十分的便宜。那每一块温泉啊，包括提供的是油大啊醋杆子必备的一个佐料啊，红朵椒呢以及简易的餐具，流动的风把油炸臭豆腐那诱人的香味呢吹送到了街道的每一个角落啊，人们呢把从每一个角落呢好奇的探出头来啊，来双阳的生意一开张呢就格外的红火了啊，城管、市容、工商等有关的部门对于来双阳的行为目瞪口呆，怎么有这样子的情形呢？那是不可以的，本来啊，来双阳的行为呢，到底属于什么行为呢？他们好久好久反应不过来呢，啊，来双阳是吉庆街的第一把火，啊，是吉庆街有史以来史无前例的第一个立无正，一个立无正瞻，就是没有。就史无前例的就让他来做这个经营啊，安静的吉庆街开始热闹了，吃油臭豆腐干的人呢、从武汉三镇慕名而来，来双阳就用他的油炸臭干的养活了他和他的妹妹跟弟弟。可是他的历史意义远不在此，有记载来双阳是吉庆街乃至于汉口范围的第一个个体户的经营者啊，自来双阳开始呢，餐饮业的个体经营风就开始了，用来双阳的老婆小金的话说，就是后来他的弟弟来双阳啊，他的太太叫小金啊，他说的来双阳是托了邓小平的福，不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呢，来双阳胆量再大也抖不过啊政府啊。但总而言之呢，在吉庆街呢，来双阳是个名人啊，来双阳是吉庆街里面最原始的奇猛，来双阳是吉庆街的定心丸，来双阳是吉庆街的偶像啊。虽然说来双阳只是卖，他在卖什么？那后来卖鸭子的脖子啊，鸭颈啊，鸭子的脖子，不小啊，小不丁点儿的生意啊。但是他的小摊子一直摆在吉庆街的正中央，并且整条街呢，整条街道就他一个人专卖这个鸭头颈。来双阳呢，自己不用说什么的。不用与人家争吵跟抢夺地盘啊，新来的做生意的呢，或者是血气方刚的这个愣头愣脑的这种企图走来双阳的小摊啊，老经营户们呢不答应啊，老食客们也不答应啊，这就是偶像的特待遇。众人对来双阳呢的尊重跟维护是自觉的啊，无需来双阳来付出什么，来双阳以他的人生经验来衡量，他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来之不容易的东西了啊。那么他这里写的非常的细腻啊，他描写这一条街呢，他在这里的一个深深的情形啊。那么他写他几个兄弟，他这个弟弟，那么后来吸了毒啊，刚刚说的那个金是他的嫂嫂啊，他有个哥哥，应该他是四兄弟，一个哥哥，一个他，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他们有四兄妹啊，所以都靠来双阳的一双手啊，来帮助这些弟妹的成长读书啊。那么他有一个妹妹啊，倒是到了一个专科学校毕业，后来就变成电视台里的一个记者啊，非常有名的记者啊。那么这里面呢就感到文化上面的不同啊，那么他就感觉到他住在这个环境里就有一种羞耻之感，而且呢他准备要在电视台里来取缔这种街道来扰乱了这市民的安息啊，这个睡眠啊，晚上呢都吵闹得不得了啊，让那个住在那附近的人都无法那个生活能够安定。 所以呢她这个妹妹呢就常常劝姐姐啊，可是姐姐呢并不是不懂啊，但是呢她内在的苦痛啊，她作为一个大姐啊，她是牺牲了很多很多啊，那么她只有在这个地方呢生存了，她可能还有她的一个价值存在，所以呢她好像不对妹妹的那种来劝姐姐不要再住在这个地方哈，就不要再卖押井啊，不要再怎么样，那么她要准备要来取缔呢他很跟这个姐姐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啊，所以呢这里面呢他描写的东西呢我都觉得非常的有趣味啊，他这里还特别讲这个吉庆街啊来形容啊，他说吉庆街是一个鬼魅啊，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漂泊码头，是一个大自由，是一个大解放，是一个大杂烩，一个大混乱，一个可以睁着眼睛做梦的长夜，一个大家心照不宣表演的生活秀啊，所以他这个主题叫做生活秀，我想他主要是他这个生活秀的舞台呢就是这个这条街啊，他这来作为他整个故事的发展啊，那么里面呢也写得非常的传神啊，他很会说话，但是他又是他的妹妹呢比他更会说话，那么他的人生的经历啊使得他呢有的时候呢也很会动心机，很会做什么啊，那我这里面呢如果有兴趣呢也欢迎大家在国内要买他的一本书并不困难啊，叫做慈莉的精品选集，最起码你可以看到这个6篇他的小说啊，那么如果说各位呢有兴趣呢要更了解他的话，我们也可以上网啊来查询慈莉啊，把慈莉的名字一打出来呢，他有很多很多的他的消息啊，他的做小说或者大家介绍他的怎么样，那么我记得我前些日子有上去查他的资料的时候呢，好像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如果你过瘾的话你就大喊，你就大声喊啊，这个题目很特别啊，很特别，大家引起了大家有很多的争议跟一些对他的看法啊，那么我好像看见他也在叙述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小说啊，这个题目找这个题目来写呢，我想这个都是他绝对不是讲的这个我们所想的那种性方面的话啊，来而是他是引用了好像在美国人在越南打仗的时候，还是在别的地方打仗的时候，他们在军队里面的一句口号啊，他用这一句口号来写一篇小说，那我觉得他也是蛮特别的啊，而且他也不好像不会说不谈谈大家所敏感的那些或者有关于性的问题啊什么，他也好像也有涉略啊，但是呢我个人没有去看到啊，我没有看到他这些作品，我在这里就不敢来多说了哈，不敢多说，我不知道这个杨先生呢或者其他的朋友呢，你们有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啊，如果有的话呢也很希望你们来补充啊，来分享一下，让大家都能够对这个慈莉呢做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啊，那么今天这个课呢我们的读书会呢就今天呢就是最后的一堂啊，最后一次啊，那么下个礼拜呢就没有这个读书会了啊，就是我们暂时停了，那么非常高兴呢我们终于把这个读书会的一共有应该有9堂课吧来那个把它完成了啊，那么前7月份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读我谭维娜的一些作品啊， 有散文，有诗，有小说啊，有这个哲学意味的，人生哲学意味的作品啊。那么让大家能够慢慢的进入到一个读书会的境界啊，我是希望是如此的带动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是由华老师啊，他一直来带领我们来进行这个读书会的，他非常的活泼，也非常的有深度啊，他也因为这样呢，也就都努力的就把作品都读过啊，那么来带领呢我们大家呢啊、可惜呢八月份以后呢，他的在这个大学里面的电脑网站网络整个断掉了啊，就是一直没有办法修好啊，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再来上网啊，没有办法再来上网，那么我觉得也非常的遗憾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对这种读书会如果有兴趣的话啊，我还是很渴望能够延续啊，因为这样子会大家能够增广见闻啊，也能够借这个机会呢读不到很多的书，最起码也听到很多的书啊。我们知道这些书名以后呢，将来有机会呢，我们走进书店的时候，最起码我们也可以看到，可以翻一翻他们的作品啊。那么所以呢，我是希望呢，如果在座的听到了这个读书会啊，然后呢听到我的呼声啊，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再来跟我联络啊。如果在你这个成长过程到今天啊，你有没有哪一本书对你印象最深刻，或者你最喜爱，你永远放不开的，你愿意一读再读的书啊，不管是中国的或者西洋的，不管是古时候的还是现代的啊，或者是各教各类这些书啊，不一定说它一定是世界名著啊，但是呢它有一种代表性的特色啊，只要你说得出代表性的特色是属于什么的，那么我觉得不错的话，我想请你来跟我登记啊，登记以后那么我帮你排好时间啊，我们也许呢以后我们还会再找一个时间开始呢，我们来做一个读书会啊。那么我们希望由您来分享一本书，把你最喜欢的那本书呢在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之中啊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对这本书呢有所了解，或者对这本书的作者有所深刻的认识。那么我们就等于如果说一年我们有12个月，我们一个月来一次读书会的话，我们一年也可以无形中读到12本书。那么如果我们是负责一本书的介绍的话，我们等于是读一本书，那么一年里面我们人就可以读到12本书。那么如果说我们2个礼拜一次的话啊，那么我们可能可以读到这个24本书啊。那么如果说1个礼拜一次的话，我们就可以读到48本书。那么我想这个是非常可观的啊，我们没有主观性的一定要读哪一类，但是呢只最起码它是影响你，或者是让你非常喜爱，你可以把这本书分享给大家的，你能够说言之有物，你能举一些例子，或者是说你能够对这个作家有所深刻的认识，都可以来上网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给你安排时间让大家上来呢聆听您的分享跟介绍啊。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读书会呢因为这个接近尾声了啊，所以我们也就不再多说啊。如果有谁对这个磁力有兴趣的，请你呢 自己录音啊，录音完了以后呢，交给杨先生啊，让他放在我们的这个课表里啊，那么让大家分享。那么啊，我在这里呢，先谢谢大家啊，这两个月来的参与啊，跟聆听啊，跟一些不弃啊，希望我们呢，在未来的岁月里，仍旧有机会啊，一同来阅读，一同来学习啊，啊。那无花果啊，您上来了，我正好结束啊，您上来了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上的是什么课呀？啊，我想啊，我现在我暂时停止了啊，我想请您来说说话，我一直渴望你能常来啊。很可惜，一直好像看你前几天来过一下，但是后来你就离开了啊。我很想找你谈一谈，但是没有机会啊。好，那我现在放麦。